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5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自我多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4日。第一遍读完师父的新经文醒醒，心里很难过，觉得自己跟头把式的跟到现在，浪费了很多时间，自己以后会怎么样？不到几分钟，我猛然惊醒了，我在想自己以后会不会圆满，我没有想到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众生，我太自私了。不管以后如何，我就做好现在该做的，其他的安排有师父。同修中也有消极的情绪，我感到每一次大的波动都是一次大的考核，看同修的心怎么动，是想自己还是想着别人，想着众生的命。明慧网陆续发表了关于师父新经文的交流文章，我看到了师父的点化，也看到了师父的考核。如果大部分弟子没有达到圆满的标准，被安排到下一批法正人间，还在惦记着可以修得更高，那修炼的基点是不是一开始就错了？自始至终都在考虑的是自己，这是一个修炼人最根本的问题。我不是指责同修文章观点的对与错，我是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弟子放下这个最根本的思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也不要想正法到了这一步了，看样子是要结束了，我们得安排安排以后的事了。我告诉大家，任何一颗心都会促成很大的磨难，千万不要起任何心，你堂堂正正的修炼，你做好你眼前应该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你明天圆满，你今天必须还得是有序的做好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因为大法弟子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留给后人的，就是后人修炼的路。昨天没有做好，原地后悔也没有用，赶紧动起来，多救人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一起合计了一个新的救人项目，同修一直想做，这回真的行动了。在疫情的乱象中，我看到了很多同修在瘟疫和疫苗的问题上卡壳了，不是说这样的同修修的就不好了，是同修的怕心没有去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，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，一定的。错了就改，不要唉声叹气，都是人心。做好的同修也不要沾沾自喜，同样是人心。以后的路怎么走还得靠自己，其实放不下的都是那个自我，自己会怎么样怎么样，把那个自我放下，轻松上路，信师信法，相信佛法无边，自己不要瞎合计了，有那功夫多看看书，好好学法，走出去救人去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修炼的人，一定要用修炼人的方式，用修炼人的思想思考问题，绝对不能用常人的思想去想问题。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，一定与修炼有关系，与你提高有关系。因为你是个修炼的人，你的生命的路是改变过的，你的修炼之路是重新安排的，所以这条路上就没有偶然的事，可是表现出来却一定是偶然状态。因为在这迷中，在和常人一样的状态下，才能够表现出来你是不是在修，你修得好不好，你能不能走过这一关又一关，这就是修炼，这就是正悟。一点认识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怕心讲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
2021年11月19日。我是一名80后，1996年得法。可是由于自己不精进，三件事做得不好。我母亲修炼大法，一直在帮助我。我虽然一直没有离开大法，但是却一直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，一直也没有勇气走出来讲真相救人，很对不起师父的慈悲救度。2020年的一天，母亲准备出门面对面讲真相，我就也硬着头皮跟了出去。母亲在前面找机会讲真相，我怕心特别重，远远地跟在后面发正念，直到最后母亲给一位善良的大姨做了三退，我的心才稍微平静了一点。然后我望了望天空，突然间感觉浑身特别通透，特别舒服的感觉，从没有过的一种感受，感觉整个天空变得透亮蔚蓝，无比的清澈，仿佛我的整个世界都亮堂了，心里从里到外有说不出的开心。我的头也瞬间不疼了，我以前经常性的偏头疼，逃避练功，时好时坏，心里也不那么害怕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，没有丢下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帮助我拿下去了很多的怕心。于是我就想鼓起勇气走出去讲真相，助师正法。疫情期间，由于我有一颗救人的心，师父就巧妙地安排了毕同修来到我身边。毕同修没有怕心，在讲真相救人这方面做得特别好，他非常热情地表示要带我。第一天，我跟毕同修一起拿着新年祝福小册子和福字出门了。毕同修亲切地对我说，其实讲真相不难，你不要着急，遇见陌生人先打招呼，然后就赞美对方，这样会很快地跟对方拉近距离。人都爱听好听的话，咱们得顺着常人的执着来，语言要亲切平和，带有善意，常人更能接受。说着，毕同修迎上了一位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的阿姨，面带笑容亲切地说，大姨您好，出来买这么多东西，您真能干。然后把事先准备的一个兜子给了阿姨，阿姨表示感谢。然后毕同修说，阿姨，看您红光满面的，一看就是有福气的人，送您一个大福字，祝您福气满满，好运连连。阿姨停下脚步，被夸得合不上嘴，开心地笑了，连声谢谢。这时毕同修借机讲了三退保平安的事情，阿姨连连点头。最后毕同修说，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，共产党贪污腐败，千好万好不如平安好，给您起个健康福，退出来保个平安，您看行不，阿姨？行行，阿姨很愉快地答应了，并表示感谢，最后还记住了同修的叮嘱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就这样，毕同修一路走来，连续劝退了好几个人。他告诉我说，每个人都不同，做买卖的就要起名字往恭喜发财上聊，年纪大的就多多祝福健康长寿等等，这样就能比较顺利了。我学习到了很多，但当时自己的怕心还是太重，双腿发抖，脑袋里不知道想的是什么，就只能记住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就是平时自己学法少，关键时刻脑中没有法。回到家中，我痛定思痛，下定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，就从我最逃避的练功做起吧。我盘腿疼了，实在是闹心的厉害，最后也坚持下来了。我开始大量学法，每天坚持学两讲转法轮，一有时间就背法。这样连续几天，我的心开始稳了， 决心走出去讲真相，就又跟着毕同修出去，他在旁边帮着我。我开始去讲，有什么不到位的地方他就来补充。我按照同修的方式，一上午一口气劝退了五个人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泪流满面，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我心生慈悲。这么多的众生，他们很多都不知道大法真相，真的大劫难来的时候，他们可怎么办呢？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打开了佛性的一面，让我能奋起直追，迎头赶上。回家后，我和母亲同修一起交流切磋，感觉自己身上怕的物质去掉了好多。母亲鼓励我说，怕是一种物质，但那不是你，真正的你是无比的坚强，是没有怕的。你在讲真相中慢慢的就会去掉，学法时也会去掉，是你在修炼中一点一点去掉的，加油。我大量的学法，坚持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了，性情变得温和了，也不爱跟人争辩了，感觉跟人争个高低没有什么意思，常人中的电影电视剧没有什么意思，一学法就高兴。我知道自己明白的一面出来了，我不能再糊里糊涂地活了，我得知道自己来世间的使命是助师正法，多多救人。我回到自己家中，临行前，母亲叮嘱我一定要多学法，努力做好三件事。我知道是师父借助母亲的嘴提醒我，每天一有空就学法，师父就陆续安排有缘人来到我的身边。一天晚上，我梦见一个特别清纯的小姑娘来到我的身边。第二天，一个女大学生在网上突然联系我，想在这儿拿货，价格谈好后她就来了。我想她是有缘人，我应该给她讲真相。现在年轻人大多都是无神论，我第一次见她，怎么突破呢？我顾虑心上来了，转念又一想，不行，这都是不好的念头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，请帮助我清理这女孩身后的共产邪灵，请帮我去除怕心。我不断地发正念，不断地求师父，不一会儿，我的焦躁心情就平稳了下来，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我先跟他简单地聊了几句，发现他很漂亮，借机会夸了他几句。他很善良，跟我讲他大学里发生的故事。后来我就从三退讲起，讲天安门自焚是伪案，讲共产党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。后来告诉他大法的美好，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给他取名叫丁如意，他高兴地跟我说，姐姐，这个名字还挺好听呢。送走了他，我双手合十，泪流满面。原本以为无神论不好讲的，其实很容易讲，小姑娘很愿意听，一直在听，没有打断我。我知道是众生都在着急得到救度啊，都是我后天形成的观念影响着我，最后还是师父出手帮了我。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，但是我会加倍努力的，多多学法，修好自己，要多多救人，多多救人，不能再错过那么多有缘人了。现在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，我一定会持之以恒，一定会坚持不懈地走下去，加倍地弥补以前错过的好时光，在最后的最后勇猛精进。在这里感谢母亲在这么多年中对我的不断提醒和督促，谢谢同修们的鼓励和帮助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过关中去执着》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7日。2020年的武汉肺炎疫情来势汹汹，街道上冷冷清清。在疫情期间，2020年2月11号这天，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液状态，症状是咳嗽、胸闷、气短、浑身骨头酸痛，整个脖子发痒。二月份正是疫情严重时期，而我出现的病液状态表面很像武汉肺炎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哪方面出了大漏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？但是我知道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背后是有原因的。第二天身体依然那样，甚至有加重的意思，但是我尽量不去感受它。一天我正在家学法，老伴儿拿着手机对我说，你看这里面有人教如何用电饭锅做面包。我接过来粗略看了一下，顺手往上一滑，醒目的几个大字映入眼帘，肺癌的症状是三处发痒，之一是脖子发痒，伴有红疹、胸闷、气短，这些和我出现的症状一样。我不敢再往下看，关了手机给了老伴儿。他不知道我身体出现的情况，只知道我在咳嗽。到了晚上睡觉时，症状越来越严重，呼吸困难，无法入睡，胸口也疼了起来。我就发起正念，清除我思想中不好的念头，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，谁也不配来考验我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即使有漏有执着，我也会在修炼中归正自己。我长时间持续发正念，脖子痒得只想抓，手摸还有点疼痛感。天亮后照镜子一看，脖子上起了一圈的红疹，和手机里面写的肺癌症状完全一样。这时我的负面思维出来了，心里开始胡思乱想，也在疑惑，但是很快把这个疑惑否定了，也源于平时学法打下的基础。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，从你修炼这一天开始，你的道路就已经改变了，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掺进来，但是任何磨难出现的时候都会以偶然的一种状态表现出来，才能够考验你，才能够促使你提高，才能够叫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找到差距。我必须得认真查找自己了，真正的向内去找问题出在哪儿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看到身边有同修因为关过不去而离世的，我想修炼没有偶然的事，表现出来是常人的肺癌症状，但绝不是修炼人有病了，这是我的业力，把它当成修炼提高的一个机会是大好事。对身体出现的情况法理上清晰了，我就静下心来学法，减少负面思维，信师信法。半个月后，虽然症状减轻了，但关还是没有过去，病业的那些症状依然存在，但已不影响我做三件事。一天晚上，我和 A 同修去农村发真相资料，风特别大，风沙弥漫，眼睛都睁不开，我也忘了身体的难受，我俩配合着顶着狂风，直到把所有的资料全部发完了，回到了家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症状有时轻有时重，持续了一个月，关还没有过去。长时间过不去关一定有原因，只是自己悟不到，难以察觉到。一天看明慧网交流文章，里面的一句话点醒了我，意思是说看不起同修也是妒忌心。我猛然一惊，一下子明白了病业的原因所在。看不起同修的这个心，原来也是妒忌心的一种啊。 我就深挖这个心，越来越明白妒忌心，延伸到了怨恨心、显示心、面子心，这么多的执着心，离修炼人的标准差得太远了。特别是这个怨恨心很强烈，主要是怨恨同修。我清醒了，这次的病业观让我找到了隐藏很深的怨恨心，这是我的根本执着。怨恨心这么重，怎么可能修出善来呢？长期放任了这个怨恨心的滋长，使这个心膨胀再膨胀。这么大的一个漏，就是你抓住了这个把柄，能不钻空子吗？使身体出现了肺癌的病业状态。根子找到了，我就决心修掉它，不要这个肮脏的心。修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，发现这个心一冒出来，我就抑制抑制。可是这个心也很顽固，时不时就冒出来，我就再抑制。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，我一定修掉这个怨恨心，请师父加持我。我大量学法，归正自己不正的行为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》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去执着心的过程也是很苦的，过程也是剜心透骨的，最后这个心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身体也跟着好了起来。现在这个心带动不了我，起不了作用了，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在救我。这次过关去执着，更加知道了修炼的严肃和神圣，掺进一点人心都很危险。在最后关键时刻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修去一切不符合法的人心、思想、言行，真正同化大法，扎扎实实走好最后的路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如果修炼之路是一条线段，你的斜率是多少？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日。在我们单位有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，同级员工待遇相差无几，工作分配却严重失衡。领导为了自己省心省时省力，经常给能力强的人多安排工作，导致的结果是越有能力的人工作量越大，同时挨累挨批评也越多，而能力越弱的人越清闲，长此以往恶性循环。可能大部分国企都不同程度存在这种现象，因为现在的领导并不注重人才培养，也很少考虑公平性及长远发展，只顾完成自己眼前的任务，缺乏公心和责任心。我就是多干活的人之一，为此常常抱怨工作中的不公，觉得占用了我的精力和宝贵时间。虽然知道这是怨恨心、妒忌心得修去，但再次遇到同类事情时还是难以把握好自己。前两天学转法轮业力的转化那一节，忽然悟到一个理，虽然我们工资待遇不菲，但是大家平均的工作量就是值这个工资了，不存在失德的问题。如果我的工作量超出了平均值，那领导就要给我德，而我在额外的工作中辛苦付出了，自身的业力也会转化为德。如果此时我没有抱怨，坦然接受，心性提高了，师父给我的涨工的工就会把这两份德演化成功，层次也提高了，一举四得。
如果我抱怨了，就只能单纯的得到两份德，心性和层次并没有提高，也同样要挨累干活，耽误时间，多不值呀。这样一想，对领导的怨恨心就容易去掉了。领导只是一枚棋子，他被安排来演这出戏，实质是为了帮助我消业和提高层次。至于妒忌心，看着同事们在清闲地看手机玩游戏，我却噼里啪啦地敲键盘忙工作，如果这样想就顿时释然了。我与他们的目标是不同的，衡量标准与要求也自然不同。他们此生结束了还要轮回，所以有业力也不急着全部还完。而我是要修炼圆满的，必须充分利用时间吃苦消业，修去执着，才能不断地提高层次，最终圆满回生。修炼是有开始和结束时间的，如果把修炼之路比作一条线段，横坐标是时间，纵坐标是层次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所有人终究要走到正法结束的时间。但如何度过这段时间，不同的人，不同的精进程度，终点的位置也是截然不同的。如果是一个道德修养较高的常人，能约束自己不随波逐流，不累计增加业力，可能这条线段是一条水平线。如果是一个追名逐利、放纵自我的常人，则是一条向下倾的斜线。看似走过了一段安逸得意的人生，终点等待他的却是无底的深渊和无尽的偿还。而我们要圆满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回归那么高的果位，应该是一条近乎垂直向上的线。而我们的精进程度决定了斜率的大小，也就是提升的快慢，以及正法结束时线段终点所在的高度与层次。那么线段如何能最终升到那么高的位置呢？需要每个细分的小时间段对应的线段都是不断向上的，也就是说每个小时间段都要有提高的机会。这样看来，常人给我们制造的矛盾还真的是我们登天之路的铺路石，否则就只能原地踏步了。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因为你是修炼人了，你才碰到的。因为你是修炼人了，这些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反应、负面的反应，都是好事。因为它是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，为你提高而准备的。那段时间我们过得舒适安逸，那段时间就没有大的提高，甚至可能是向下滑的。正法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如果我们来的层次更高，那就需要每个时间段都比别人提升更快，也就是斜率更大，没有一点时间是可以浪费的。逆流而上，所以才难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只要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，就能一路修上去。师父是根据不同弟子的情况，为我们每个人精心安排的能够走向圆满的修炼之路。师父在经文《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》中说，修炼如初，必成。走好师父安排的路，师父相信我们能达到，我们就应该信师信法，全力以赴，不要辜负师父对我们的信任与期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执着于韩剧看到自己的色心》， 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日。本来认为在色的问题上，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因为我和丈夫断欲已经18年，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念头，他现在也在学法。原以为自己在这方面没什么问题，现在看来不是。一，看韩剧招来病业。我女儿有一个淘汰下来的 iPad， 放在家里已有两年了。女儿说，这个 iPad 个儿大，你能看清，就当电话吧。我每天从晨练到上午八点出门讲真相，下午一点到同修家学法，时间很紧，就是下午四五点这段时间放松一下。可就是四五点这段时间出了问题。我家是两层楼，楼下是起居，楼上是卧室，楼下全是监听设备。如果女儿回家，家里的手机、iPad 不下十个，不方便做大法的事。这段时间我就倒上水，躺在沙发上，心想干什么呢？看会儿 iPad 吧，看看美食，怎么做饭。这个应该问题不大，自己放任自己，也知道不对，有时放起来 iPad 不看了，有时家里有事用 iPad 又拿出来，反反复复。本来我以前就对韩剧有执着，以前偶尔打开新唐人电视一看，正在播韩剧，也会看半集一集的，就执着于电视中人物的结局。过一段时间，看看结束没有，有什么结局，有时也能控制自己，就不看了，有时一看是韩剧就关机。前一段时间在 iPad 上偶尔点了韩剧，点开看了，一下就上瘾了，大概半个月吧，断章不全地看了三部，一边看，一边觉得大法弟子不应该这样，可是就是执着电视剧中的人物命运，而且被剧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吸引，就想看到结局。这期间出去讲真相，碰到了两次对我说流氓话的人，我也悟到是因为自己看韩剧，情色太重，场不好，但还是没挡住我想看结局的心。当时也下决心看完结局不看了，但修炼是严肃的，刚看完，身体就出现了宵夜现象，就像常人说的泌尿系统感染，而且大便也不通，胃口也不好，小腹下坠，尿痛，全身肌肉酸痛，头痛，头晕，四肢无力，最严重的是还梦到了死人。自从修炼后，我从来都没梦到过过世的，然而这个梦中还和那过世的人说了话。那个过世的人说，她在她丈夫的老家盖了房子，问我盖没盖，我说不知道盖不盖，我丈夫弟兄们没商量过。说完就醒了，这才发现我在和过世的人说话。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死人的房子不是坟墓吗？今天早晨在半醒不醒中，我脑中反映出一句话，拉上你的手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刚开始我还以为我看韩剧中了毒，在做情诗，后来才悟到是师父点化我，放不下情与色，死路一条。我决心把缠着我的情魔、色魔彻底曝光，让他们死。二，追根溯源，抓出色魔的根。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我13岁，上五年级，因为我父亲是副县级干部，首当其冲，受到了冲击。我一下子从一个别人都羡慕的干部子女，成了一个狗崽子，受到同学的欺侮。本来我就是一个不善交际、很腼腆的人，那时每天都哭着回家。我母亲说，别哭了，咱不上学了，在家玩吧。从此我就不再上学。不上学干什么呢？上大街上玩吧，满大街都是大字报、标语，墙上贴的，路上挂的，还有写着父亲名字的大字报。
大街上一会儿一波打鼓敲锣、戴高帽游街的，挨批斗的人大部分我都认识，都是爸爸的同事和下级，平时都是叔叔伯伯的叫着，吓得我直哆嗦，哭着跑回家，不敢出去了。我父亲因为当时有心脏病，病休在家，因此没戴高帽游街。他在家连气带急又害怕，得了抑郁症，说话不着边际，情绪也不稳定。不敢出去了，干什么呢？看书吧。父亲有一些书，还有姐姐们带回家的小说。我从13岁直到43岁开始修炼之前的30年里，我看的小说包括中外港台的书，很多都是言情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本，除了家里有的，绝大部分都是从单位图书馆借的。自从修炼大法后就不再看了，从晨练到晚上集体学法，当时还上班，也没时间看。中共迫害之前，我在单位里工作比较自由，上班时我都是看大法书、抄大法书。后来迫害了，又有怕心，不敢在单位看大法书，又看了一阵子的言情小说。后来觉得不对劲，就关上办公室的门抄大法书，别人敲门我就把书放好再去开门，至此再也没看过常人的书。回忆起来，自从修炼后没有怎么看电视剧，因为也没有时间，并不是把执着心都放下了，但是执着韩剧的心还是很强的。我悟到，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小说，特别是写党的那些书，不知中了多少毒。常人的小说不都是色情这些东西吗？我现在悟到，其实师父一开始就给我清理这方面的东西。我从小就例假不正常，很痛苦，刚修炼之时子宫大量出血，排出了好多脏东西，我想就与此有关。为什么爱看韩剧呢？爱看韩剧中俊男美女，爱看曲折委婉的爱情故事。我悟到是色心重，色心中不只是指你的欲望，有蠢蠢欲动占有别人的心。爱看那些俊男美女的爱情故事，潜意识中是自己向往那样的生活，是修炼人不该有的心，是色心。修炼人怎么能执着常人认为的所谓幸福呢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容与法》中说，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我脑子装了这么多情色的东西能好吗？我现在悟到，看常人的小说、看电视剧都是给自己的身体里灌毒药。师父给我往外清理，我和师父对着干，往里灌，这是对大法、对师父最大的不敬。作为一个修炼多年的大法弟子，真的是无颜面对师父。我从小到大看了那么多肮脏的东西，修炼这么多年了，还执着于看韩剧，给自己灌了多少毒药，让我小腹下坠，下身难受，也是去我的色心。以前自己不悟，还觉得自己一生清白，从来没做过出格的事，把正常人本来就应具有的正常规范当成了自己的功劳，其实一脑子的情色物质与现在的变异人类有什么区别？这是修炼人应有的素质吗？作为一个老弟子，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，对不起自己，更是对不起师父。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，弟子这次真记住了，拉着情色这些东西不放，死路一条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